接下来 Joyce 时间 Joyce 你这已经是连续第四次跟我们谈一个类似的问题，对不对？
没错，其实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讲了三次了、哎、也就是说面对、
已经是第五个礼拜
讲类似的，第五个礼拜、
有一次我是在两三个月前先讲过了一个，我把中文的名字取名做叫做个人化电子教室，
嗯哼、
可是那个英文原名是 EdTech、Educational那个 technology 的缩写，好、
嗯
哦，那我想很多可能大部分人会照英文直接译成教育科技哈、
嗯。
然后呢，上前三个礼拜，前三个这个三次的那个 Joyce 时间呢，我讲的是科技会如何改变未来的工作形态，
是
好、哦。那这次我的题目是要讲科技如何改变，也是教育，可是这次我只讲大学教育、
嗯、
高等教育啊。啊、这个的科技呢，现在是有一个英文有一个学名叫做 MOOCs、
啊。这个上礼拜你也提过了哈。
MOOCs，MOOCs 哈、啊，我是看到这个台湾有一些网站上，因为已经台湾有一些大学已经有订阅外国这些 MOOCs 公司的产品、嗯、啊，然后呢，我看到台湾有一些网站上把它定译成魔课师、哦嗯、魔术的魔，课程的课，老师的师、
嗯、
魔课师。可是呢，如果是直接翻译的话，因为 MOOCs 呢是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的缩写、
嗯、
所以呢直接译的话是大型开放线上课
程，
讲清楚它就是 EdTech 的大学版的高等教育版、嗯、
是。
然后我今天呢主要会讲说 MOOCs 的这个趋势会它一定会是一个大海啸哈、
嗯、
那它会如何改变我们的这个高等教育哈、那我就先开始说哈，在11世纪因为西方的大学是从
你讲对，十一世纪就是大学开始的，
也就大学开始的时候，嗯、因为十一世纪开始有波隆纳大学啊，开始有这个牛津大学啊，嗯、我们可以说啊，从十一世纪以来，大学的教学形式并没有什么多大的改变啊。老师学生如果要听学习、听教授讲课，他要坐在台下啊，所以你要在一个大讲堂里面。学生如果想要参与讨论啊，学生跟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跟老师之间的互动，你也必须在教室里面啊。可是呢，这个是一个一千年来没有改变的一个形态呢，现在会因为科技而改变了。
嗯，
这个我在讲个人化电子教室的那一次呢，我有讲说原因是为什么我们一天到晚在讲科技可以改变这个教育，讲说教室要如何变成像电影院，为什么讲了那么多次都没有成真？可是这一次真的是真的嘞，这次真的不是狼来的哦。有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说上传影像啊、还有那个云端的记忆体，还有说这个我们呢要在传输大量资料，已经都变得实在是成本变得实在是太便宜了，变成说现在的学生要听课已经不用再跟老师在同一个课堂里面，
在一个空间里面了、
嗯、要参与讨论你根本就是可以在线上进行的、你在上一堂课好像就在网络上加入一个社群一样、现在呢，在这个 MOOCs 还没有普及之前呢，美国的很多大学呢，已经在自己的校园内就推广这个线上教育的这个上课方式。意思是说，很多学生他都报名上了一堂课，可是事实上呢，因为已经说那些影像都已经上传网络，所以学生已经不用去那里接受点名。
啊，
嘿，你只要在呢，而且呢，教授要公布作业啦，教授要指定作业啊，教授要指定哪一天要考试啊，也都是在网络上的那个他们这一堂课所成立的这个社群里面公布就好了。
是，
所以了，学生什么时候一定要去学校嘞？只有期考而已。
嗯，
哦，就现在在没有 MOOCs 之前，美国的很多学校都已经这样子了啊。可是呢，等到2012年，美国矽谷成立了两家 MOOCs 公司，一家叫 Coursera， 一家叫 Udacity、啊、而且那个是已经都有签了很多名校，还有也有很多创投公司的、参与投资呢。因为在他一年之内报名的学生太多了就成长速度太快了、所以呢，美国的整个高等教育界，包括说你是名校大家都受到非常大的震撼，大家都认为说这一定会是一个大海啸，它会整个改变大学的定义好，所以我来，
你的意思说连名校都不得不采取某一些应 变的策略
啊，哈佛马上跟那个 MIT 组成一个联盟，自己要、嗯、要来组成一个那个 MOOCs 的一个联盟哈、啊。然后呢，像这个 Udacity 啦、Coursera 他们都各自都签了100多家这个学校要加入哈、
啊。等一下，你刚刚讲了两个，一个叫 Udacity，
一个叫 Udacity， 那是 Stanford 的Stanford 成立的。
OK，
哎 ，Stanford
那另外一个呢，
叫做 Coursera， 就是那个课程 course 那个字、嗯、后面再加 RA 两个字母。
Coursera， 目前这个 Udacity 看起来也是跟 University 的这个发音很像，
是好、啊。然后现在是这两家公司，可是我们知道未来还会有更多啊。所以我现在讲说这个大型开放线上课程，一个原因是它科技到位了，第二原因是矽谷啊，美国的这个高科技产业现在投进去的资金实在是太大了哈、可是呢，我说它一定会是大海啸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什么大的好处呢？因为它解决了一个现在一个社会上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大学的学费越来越贵。
嗯哼，
嘿，我们知道呢，就是说我们这一两个月来看到台湾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我们年轻人要去澳洲、去新加坡做那种这个非常低层的工作，而且那个完全在职涯上是没有前景。他唯一的好处就是比他在台湾拿到的薪水
拿到了现金多一点，
还多而已、可是那些年轻人为什么要用大好的青春去澳洲、去新加坡打那些工呢？我们都知道最重要的原因也是跟我们大学学费这几年急速上涨有关。
嗯哼，
啊，因为他们这些学生这些年轻人学贷的负担实在是太大了啊！最好的方式，赶快还清学贷，最好的方式就是去新加坡跟澳大利亚打工啊！可是这在全世界都是有一个趋势，就是说大学的学费的涨幅远高过通膨。远高过去啊！可是呢，为什么大学学费会涨得那么快呢？啊？有一个原因就是说11世纪以来没有改过的大学教育的形式啊，就大学教育呢，基本上你它有个限制，老师跟学生跟你的设备必须凑在一起，这变成说呢，大学呢要不能够随意增加学生啊，他要随意增加学生的话，他要增加他的课程，他要增加他的建筑物，他要多请老师，他要增加他的设备。对大学来说，他要增加收学生是一件很贵的事。
嗯，
马上，而且呢，大学又跟别的产业不一样，他要提高生产力很困难，因为一个老师一次就是能够教这么多学生而已。一个老师一个学期就是能够开这么多课而已啊，而且他一个小时一口气就是能够改这么多考卷而已。所以大学教育它是一个非常劳力密集的产业，它一个大学就是需要请那么多老师，而且呢，全世界普遍来说，大学教授的薪水都不高。好，我要说哈，美国的确你听过一些名校的老师哈，他们的教授哈，他们的薪水高得不得了。老实说，那都是因为有私人赞助。哦，就是外国有一些这个讲座啊，是有私人赞助的，
就是那些校友回馈母校
啊，用自己的爸爸或用自己的名字哦，这个取一个这个某某某讲座啊。我们知道，像北京的话，常常有一种教授等级叫做长江教授啊，那个我们知道就李嘉诚赞助的啊。然后其实台湾的教育部对我们的大学非常不合理的一个管制之一，就是让我们的大学啊，当他收到这个私人的募款的时候，他不能随意的来设一个讲座来奖励他认为很好的教授这样子哈。这是我们大学的一个很不合理的一个限制啊。然后呢，可是我要说，一般来说，其实大学的教授的薪水，因为他一次就是能教那么多学生嘛，他的生产力就是那么高嘛，这是大学教授的薪水不能够提高的最重要原因。那 MOOCs 今天它最大的优点就是你多收学生是不必增加成本的。
好、
哦、嘿，
是。也就是说它在 online 的状态是吧，
因为我们会知道 MOOCs 啊，如果将来变成一个产业的话，它会非常像电影业。
嗯、
哦、你一开始啊要扎钱下去。哦，因为电影的制作成本很贵嘛。
是。
同样的 MOOCs， 你一开始你要设计课程，你要准备录影，你要准备投影的材料，你要去设计你的网站互动的方式，而且你要在网络上创造讨论的环境，你要去收集回馈，所以你一开始是需要庞大的投资，而且你如果真的找到那些非常一流的名师的话，我相信那个名师都会收很贵，因为大家一定每一个那个 MOOCs 的这些我说这个厂商也好，这些品牌一定都会争取那些最一流的名师，所以这些一流的名师拿的版税会非常昂贵。
嗯哼，
哈。 所以这个我讲到说这个将来哈，这个 MOOCs 一定会生产很多像这个好莱坞明星一样等级的超级教授。
是。
好，我讲到这里的话，其实我要说哈，因为他这个 MOOCs 呢，因为现在2012年 Udacity 跟 Coursera 出来，在美国的高等教育界制造那么大的震撼的时候呢，其实美国的那些大学已经都要把钱投入这里了。
嗯。
好，所以这是我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台湾的自由经济示范区啊，在其中有一条叫高等教育产业，因为我们的教育部要鼓励我们的大学去跟外国学校合办学院，要吸引外国学校来台湾来设分院哈，我是非常反对这个政策的，因为我们知道外国的学校现在没兴趣做这个了，
嗯，
这个是十年前他们有兴趣的，十年前他们很想去上海来北京啊，或者说去杜拜，去杜拜设分校，因为
但是现在不合成本了，
现在他们觉得说现在最重要的竞争是在 MOOCs 那里，而不是在海外分校这里了，啊，所以我是说台湾在这个时候都已经过，这个趋势都已经过时了，你才来鼓励这个政策。台湾的教育部如果对 MOOCs 这个大潮流这个大趋势有点敏感度的话，你现在应该要做的是赶快鼓励我们的大学跟云端公司跟教科书公司或是跟电玩或者说是跟电影公司合作，如何来生产
我
们自己的 MOOCs。
我们的教育部到现在为止，我敢保证 90% 人没有听过 MOOCs 是什么。
No.
到现在我们播音的这一刻，而且我敢讲，这就是我蔑视公署、蔑视官衙门的一个基本上太无知。听说这个我们现在在台湾法律上是不准蔑视公署的，对不对？
哦，是啊。
对，我就是蔑视公署，我特别强调，我就是在这里现在犯这个法，我也要讲，他们不会知道的，所以。到现在为止你提到的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即将来或者是已经来的大海啸，台湾的教育部没有一个人有拿出方法来过，没有。
嗯，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可怕一点，因为将来的话我相信英美的老师有他的优势，因为他有语言的优势，全世界都很想知道用英文上课，因为英文会毕竟是全球化语言嘛。
嗯，
可是因为我们是中文使用者，中文教学的教授也不应该妄自菲薄，因为再怎么来说华语还是全世界最多使用的语言。
嗯，
可是 MOOCs 因为它带来这种非常残酷的产业竞争，有可能将来我说例如说我们将来我们的学校上中国小说史或中国文学史的，我们的老师不会是北大的，不会是复旦大学的教授的那个竞争对手，欸，
嗯，
如果说我们起步晚一点的话，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的老师不会教，是因为我们的进入 MOOCs 这个起步太晚。这是为什么说
你意思说我们掌握这个硬体的这种表述能力也需要训练，而如果不及时的加以训练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媒介上让我们的学术人才有好的表现或者有竞争力。
首先我们的学校呢，大学呢，因为这几年都在拼论文点数，嗯，我相信对老师的教学能力的提升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了，
嗯，
啊，可是 MOOCs 来的话，我说它会是一个，它可能会赢家通吃，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举个例来说好了，一大堆商学院学生都要上经济学入门课，
是，
可是我们都知道经济学入门的这个教科书只要是英文的，全世界是由四大教科书垄断的，
嗯哼，
对，将来 MOOCs 也可能会有这种赢家通吃的现象。
是。
所以将来有可能是说，如果说将来的 MOOCs, 最顶级的 MOOCs 的这些用中文授课的，我将来我们台湾要用的全部都是中国的教授的这个的 MOOCs, 然后这个对我们台湾的教授真的是情何以堪，
嗯，
所以我是说其实这个是教育部其实要或国科会其实应该是马上要重视
这个趋势的。你知道我现在我多年以来我已经注意到一个现象，为了给孩子们哈有比较多的这个学习古代经典的机会，我家里面准备了这个随时让孩子可以去翻检的这种比如说经籍的金注金译。
嗯嗯，
除了十三经之外还有包括什么淮南子啊，神仙传啊，唐才子传啊，唐直言，哎，这些东西的金注金译你翻开来 80% 以上都是大陆的学者做的，
是，
也不是台湾的学者做的，也就是说最根本的注解和翻译语义的功夫大陆已经，我们就大概就是台湾的书店就把它。
我今天可以说，从前大陆可以垄断这个市场，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人力成本实在太便宜了，好，所以这出版社喜欢找大陆的学者做。
是，
可是我会觉得这个成本的这个中国优势啊，中国那边优势已经渐渐没有了，因为呢，他们的人力成本这几年也大举提高，所以我会觉得未来的话，那真的就是大家凭本事了，不是比谁比较便宜了，所以我会觉得现在台湾其实还没有完全。 全丧失机会，可是要看我们有没有对这个潮流有敏感度而已哈。然后呢，我再说呢哈，因为将来的话，说他一开始一定，我说他像好莱坞的电影一样，一开始一定会投一大堆钱下去哈，而且呢，大家会去押宝，哇，这个是保证是名师，这个我们砸他钱下去的话，一定会大赚哈。可是我会说哈，他会跟电影一样，一定会有人砸很多钱下去，可是后来还是在市场上被淘汰，也一定会有小兵立大功的状态啊。而且呢，现在呢，因为现在其实这个竞争规则还不算有真正出来，现在外国还在辩论到底一个名师上课的内容他的版权应该在学校还是在老师这里
啊？
哈，到底慕斯应该由学校为主啊，自己然后这些慕斯的厂商是来跟学校来缔结联盟啊，就是说哈佛有哈佛自己的慕斯，自己就是一个品牌哦， Stanford 的慕斯自己就是一个品牌，还是说他应该以科技跟教科书出版社为主，
是
啊，来个别来跟可能他付一笔这个权利金给学校，那主要的版税是由这个老师来收啊。好，其实我会觉得哈，将来各式各样的形式都会有啦，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超级老师，他虽然教得很好，可是他的口音真的不好，或他的外表真的不好
啊，
所以我相信可能
就是在表达的某一些先天条件上是吧，
对，为了市场竞争的话，我相信有些人会把他教学状况整个拍下来，可是到时候是用专业的演员来演他。
哦，这个可能太科幻了一点。
科幻，可是我会觉得，因为毕竟对年轻人上课来说，赏心悦目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将来
不，你这倒让我提醒了我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也许甚至将来在学院要挑选师资，尤其是要做这种公开的展演活动的时候，那这些个就是他从第一步挑选学生的。进入到这个就有这个考量在里面了。
对，的确说将来慕斯一切，我说因为他会跟电影的跟那个电影电视一样竞争嘛，所以我会觉得说各种将来各种花招都会出现哈。
等一下，等一下，不急，我们先停在这里，停在将来会不会学院里面都要必须是这个柯震东或者是鸡排妹呢？稍后片刻。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 Joy 时间 Joy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题目就是 MOOCs 大型线上开放课程，台湾翻成摩克师，这个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在美国呢，大家在讨论 MOOCs 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学校呢是认为说，哎，这个不会是，也有看衰它的啦。可是我会觉得这些人是少数。有些人会讲说，等一下大学生上课，我们已经让他在来学校一流的设备，而且他们都付了那么贵的学费了，大学生都还那么多那么混的。将来要他们自己用线上上课的话，首先呢，他们的因为他们已经不用付高昂的学费。啊，而且他们已经没有同侪压力了，因为你是在学校上课的话，你如果说大家都去修上一堂课了，你还在重修同一堂课，多多少少有点丢脸嘛，哈。所以呢，可是呢，你一旦是说用 MOOCs 上课的话，它就变成了逼得你一定要自动自发，而且你会想说，反正在线上随时可以上，所以我拖一点有什么关系？我可以，我今年我就现在不要上啊，我拖延到明年啊，哈，反正一直都在网上啊，我明年再念就好啦，啊。所以呢，他会认为说。这样子会让很多小孩子没有办法好好的念完书啊，那我要说
没有纪律了
啊，没有纪律，那我会这么说，那这样子的话将来还是有一些学校保留给这些非常没有纪律的小孩，
就是必须还是每天早上去带着便当盒子。
对，好的。然后呢，我会觉得的确有一些学校会因为了要收这些没有纪律的小孩而留下来。可是我还是觉得，因为 MOOCs 它最大好处真的是让小孩子不用再为了学习一技之长，学习一个大学教育，他不用再背负昂贵的学贷哈。可是呢，现在我们就来讲了，很多学校或很多大学教师反对 MOOCs 的最重要理由，因为我们都知道它会威胁到太多大学教授的工作机会。
也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比如长相不好的，表达语言表达能力不好的，
我会觉得主要还不是长相不好，
是学术内容不好，
主要真的就是不会教的不够好，就是说你已经有课堂上课了，可是学生还是大量中错的，那种学校的话，他有什么理由想要去跟 MOOCs 竞争？
好，那我们要不要站在一个就很残酷的商业原则去说，或者是资本逻辑去说，这些人你们本来就不应该到学院来教书的，你如果要在学院，你可以从事研究， 那你不必在教学现场耽误大家的青春。那这样讲很残酷，对不对？
我会说这个的确 MOOCs 一定会带来的一个趋势是让我们彻底的，我们的教育部不用再搞什么五年五百亿了，不用再搞逼大家比拼那个论文点数了，因为马上研究型大学不是说会完全消失，可是会变得非常非常少，台湾搞不好也只剩下三家或四家就够了哈。就是说让我们的教学跟研究彻底分流。可是我们先讲，不先讲说大学还要不要进行研究功能，我们还是先来专注讲教学功能，因为我们知道 MOOCs 会取代的是大学的教学功能啊。一些教学本来就做得不好的大学，你没有必要再教学了嘛，因为你的功能已经完全可以被 MOOCs 取代了哈。可是呢，现在就问题来了，这样子的大学要怎么样转型嘞？哈，因为我们知道大学其实有，严格说起来，它其实不只教学功能而已，它其实有三个功能：一是教学，二是让学生认识他将来对他有用的人，讲清楚就结人脉啊。第三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给认证，讲清楚就发学位。
是
哈，很多人认为呢，这些二三级大学呢，将来的唯一的生存下来的方式，就是他转型，把自己转型成发认证的机构。意思说你呢变成说有一些我们现在网络世界很大，可是我们需要入门网站，所以呢将来MOOCs的世界也很大，可是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入口学院。就是说学生去那里有一个学籍，
那你等于在户政机关注册，
就是学生去注册啊，学生因为在那里注册付了一个少少的学费，他可以选他上哈佛课就上哈佛课，他上台大课就上台大课，他上耶鲁就耶鲁的。那学校呢除了给他提供一些学涯如何跟将来的生涯职涯接轨的顾问，就是有给他提供学习顾问，可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时间到了让你来考试。然后你如果考过的话，就是他有帮你检查你的学习进度啊，而且呢想办法给你一些辅导跟顾问啊，这是教育顾问的工作，然后呢时间到了发你的学历认证给你。
这一点我有技术上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那这种学生到学校来注册之后，到了学习成果告一段落的时候要考试。考试跟这个教学的这个云端教学的这些教授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有机的关系？
那当然你如果是有这个发证照的这个资格的话，这个资格的话你上的是耶鲁的课，当然学耶鲁要发这个认证，你有资格发我这个证照的这个资格给你。然后你如果是跟哈佛有签约的话，哈佛说对，你可以帮我发这个有上完哪个哈佛课的证照。
作为一个学生，他可以同时既上耶鲁又上哈佛又上，
这就是入口学院哈。可是呢同时的一样呢，入口学院也有将来会有赢家通吃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一个学校不能收太多学生，再好的学校，办学再好的学校也顶多就是能够收一两万的学生而已。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学生跟设施跟教室跟老师必须凑在一起。
是
哈，可是呢将来入口学院的确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学生可以选他想要的时间去考试。
这一点会很可怕哦。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哈，如果说我们现在假设钱穆先生还活着，大家都要听他讲国史大纲，
是嘿，
于是他也留下了他的非常经典的上课记录啊，记录或者是这个观点的这个陈述。那么所有的人大概要修这一门关于国史大纲的课，那都要听这个。也许二十年，也许三十年，也许四十年。那么这难道不会有一个教学教材，就像我们过去曾经指责或者是这个诟病过的一部老留声机？反反复复就是那样，虽然他是大
师。你认为钱穆会打压了很多新起的历史的那个超级教授的冒起来的崛起机会？
不一定钱穆这一个名字哈，但是他可能会有过度集中化，在因为一个 big name 啊，一个大学者在那他就很可能在某一个历史阶段里面的确排挤了其他优秀的教师。
我的看法没有像你那么悲观，我会觉得还是很多人想要上一整个三十个钟头的钱穆的国史大纲。可是新起的教授呢，他可以先从 TED 那种等级的20分钟、30分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短课开始。如果他短课受欢迎了，马上有人会想要请他20分钟的短课受欢迎之后，有人会想
要来个100分钟的，
会给有人会请他找两钟头的，有人会给他请七个钟头或者再来五十钟头的课。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将来呢，因为很多课程其实可以简称，例如说啦，如果是 大学的一年级的这个经济学入门好了，当然会有一个会有教授是整个这个50个钟头都他上、嗯、可是也一定有一个课程是每一个代表性的教授各上2个钟头。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会很多新的教授年轻的教授冒起来的机会哈。然后呢，我是现在刚刚讲到说很多学校可能要转型成发认证的机构，可是我会说发认证的机构也有可能会有赢家通吃的问题。举个例来说好了，台北附近啊、有大台北地区有40家大学。我举例，将来就有台大有办法转型成一个兼具教学跟那个研究功能的那大学、
嗯。
那其他的学校可能、当然还是会有两个学校转成那种非常适合这个没有办法自动自发念书的学生来这里上的、嗯、而且他就专门就是做教学型的大学。那其他的啊、我说37家那是不是他要都要转型成入口学院，可是同样的入口学院会有人做的就是比较好，有人就是说有的例如说我们的大企业就是比较迷信，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就是世新大学他做出来的认证是企业界哦、最相信的，那我是不是说根本所有的台北的其他学生都去上世新一家就好了，其他的学校就会被淘汰了嘛。
嗯
哼。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无论如何 MOOCs 是一定会带来二三级大学的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的啊。
那这些大学怎么办，就是关门吗，还是说他有另外转成其他产业的机会？
老实说我觉得可能关门是唯一的一条路
啊。
好、
啊、
所以我是说这个是一定会带来冲击的。不过呢我再来讲说，如果说大学研究型大学已经变得那么少了，然后这到底是对我们的教育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想过这个问题想了一下。我本来就觉得研究归研究，教学归教学。
嗯，
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很多教学跟研究都可以做得很好的教授，可是毕竟那是少数。
是
啊，
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把在实务上把研究跟教学做一个非常清楚的切割，那么研究者专心做研究的时候，不必去考虑这个教学上面的这些个负担，是吧？
我相信有一些非常好的研究者啊，他真的没有办法上大型的那个对20-30个人以上讲课，他能够指导研究生，指导一个两个
啊，
可是要他讲对大学生讲课，他是没办法，因为。不要忘了在台上讲课基本上它是一种表演，而且它需要非常好的上下互动的那个技巧。
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98.1 News 酒吧，酒吧新闻台，3月14号星期五 Joy 时间， Joy 所以我们带来的题目 MOOCs 大型线上开放课程带来的冲击。
好，我有说呢 MOOCs 呢一定会带来学校的这个或研究机构研究跟教学彻底的分流，因为我觉得这几年啊台湾的这个大学呢可能也不止台湾啊，外国大学也有类似的问题、大家为了拼论文点数哈，所以呢这个很多大学啊有这个教学水准下滑的问题。
嗯
啊，我们教育部现在的拼论文点数的这个呢，其实年轻人好好想，这对你是很不公平的。这是表示说你缴的学费多少是运用在教学，多少在运用在研究，你自己
绝大部分运用在研究上面。
而且研究到底对研究到底是不是好的研究都是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全世界的学者都在拼研究，因为你不出版的话你可能就是连饭碗都不保嘛。
嗯，
可是研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一定要赶快。好，所以全世界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论文呢，大家根本就是说分析都还没有分析完成，或实验都还没有验证过，哈，大家都赶快要出版了。所以现在已经连全世界最顶尖的这个论文期刊，像 Nature 跟 Science 那个等级的，就是说论文发表之后2-3年，接受的质疑实在太大了，或那个实验真的是没有办法被复制，所以论文被撤掉的比率都比从前变很高了。
是
啊，就是全世界都有学术研究啊，因为竞争反而变粗糙的这个的现象啊。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学术这个，因为变成说教授跟教授之间的竞争，并不是在教学，而是在哦论文谁发表的快，谁发表的多上面。我认为竞争这个东西哈。必须是你的能力刚好是在一个临界点，竞争才能激出你最好的一部分。
嗯，
哈，有的时候你的能力如果是真的是差太多的话，激烈的竞争真的是只会让你垮掉，只会让你粗制滥造而已。
你记不记得十几年以前，也就是1996年的时候，二十年前了，就快。有一个叫做 Alan Sokar 的教授，
索克尔事件，
对不对？我每几乎只要讲到学院派或者学院的研究及点数做发表论文，像你刚才提到的，我就立刻会想到 Alan Sokar
事件，对，
他弄了一篇假论文，题目大概就是量子论在社会学里面的某种意义吧，反正。
他
就完全胡说八道搞后现代，结果那个所谓的后现代论述到后来被他自己他自己拿出来
被他自己戳破的
拆穿，那这就典型的是这种你刚刚讲的这种极点数急功近利这个求这个看起来就是发表，
对，那
这就是这样的结果。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定逼大学一定要教学跟研究，就是教授不只要做教学，要做研究。那我要说，有一些真的是很好的教学者，那他本来就不是第一流的研究者，哈、嗯哦，那你逼他做研究，那他当然为了这个压力，他还是可以写出一些三流的论文出来，哦，但三流论文现在看得出来的也没那么多嘛，哈、嗯哦。结果呢，他也没有办法好好备课，所以到时候呢，他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改学生作业，所以呢，而且他还会大量使用学生来打杂，
啊、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对学生那些复学的学生很不公平的，所以我会觉得说未来的大学你就转型、哦、你就是你就是有人可以转型成明星教授，有人转型成、哦、也还是有一些研究型大学、啊、哈佛啊耶鲁之类的，或者说我们的还是台大还是可以继续做他研究型大学。第二你就是转型成给学历证明的单位，所以你马上我们的教授不需要教学就兼做研究了、
嗯
哦、所以我会觉得的确在那个时代我们台湾需要多设研究机构、哦、中研院这个等级的国家研究院可能呢不能只是在台北有，可能北中南都要有中研院分院、啊、要跟法国一样、啊、就是说我们要多一点研究机构，而且这些研究人就做研究，他可以指导博士生、啊、可是不要让他就不必在大学去教学了、啊、然后学校大部分的学校你就专心的做教学或发学历证明就好了、
嗯
啊。那现在我们来讲这个第三个 MOOCs 会带来的冲击，就是牵涉到跟我跟大春比较有相关的文学啊、哲学啊、人类学啊这种的所谓的这个人文
科
系、
啊、
人文
科
系、啊、我要说哈、啊，这个因为现在马上有个问题是你念到博士没有办法去做教授了，还是会有研究单位啊，可是研究员的名额毕竟没那么多，没有大学教授的那个名额那么多啊。然后呢，你如果是念工程啊，你是念理科的教授啊，也许你还产业界有用啊，你可以，你是数学博士的话，你可以去 Google 上班啊、
嗯。
你是这个工程学博士的话，你当然还是可以，你还是可以去产业界嘛。我要说哈、啊，台湾这几年已经有那种你学的是产业，好像是保险学啊、工程学啊，竟然也没有办法去产业上界上班的问题。我要说，这就是被我们的拼论文点数的这个政策搞坏的，因为让我们的那个学院跟产业彻底的分离，
是
哈、啊，我会觉得未来有 MOOCs 的话，这个问题会解决，所以这绝对是好事。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人文科系的怎么办啊？在美国已经有一些人文系的教授说不行，这样子的话，我们将来就收不到博士了。如果没有博士的话，我们教授也都完蛋了，所以我们的系会被整个消灭掉，不会有人文学，不会有这个文学系，不会有哲学系，不会有这个人类学系了哈、啊。所以呢，我会怎么看这件事哈？啊我会说呢，的确啊，将来你念到文学比较文学博士，念到哲学系博士，人没有办法去当教授了。
嗯，
好。可是我要说，在历史上，念文学、念哲学、念大半天是为了去当教授。老实说，这是二次大战，
这也应该是近代以来的，
这应该是70年代以后才发生的事。嗯、因为70年代哦，当然也是因为美国变有钱了，有的嬉皮活动哈、哦，所以呢，很多人呢，这个美国这些研究型大学的人文科系大举扩张，
嗯，
哈、哦，所以呢，马上多出了好多教授缺，所以好多 PhD 可以去当教授。可是呢，我会说呢，事实上，它在历史上它本来就是一个特殊的状态，因为我们知道，当年康德在德国做教授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超级教授。他的课堂上动不动有500人，可是那些去听他课的人并不是为了将来自己要做教授，
是
嘿，就是说其实这个70年代出来的这种人文科系的这种博士班大扩张，因为他制造了一批一辈子待在象牙塔里面的人文学者，
嗯哼，
可是呢人文学者待在象牙塔里面，这个在人文的整个的长久历史发展上这是
不是一个常态，
它不是常态、嗯、所以我会觉得说搞不好 MOOCs 来了啊，让我们的博士，你想要去念文学博士的，你想要念哲学博士的，你真的是有兴趣做研究，要不然你就知道你的未来、嗯、就算你的兴趣是教学，你的未来也不是在大学象牙塔里面、
嗯、
你真的需要走入民间啊、所以我会觉得说这反而是有可能啊，就是说逼我们的这些做人文科学这些人，教哲学教文学这些人，想说你不要在那里搞这些 啊，因为我会说这是这个人文科学精英化之后哈，他真的把自己搞了一些没有人听得懂的术语。
不但是在象牙塔里面，也同时就透过你刚才讲的，就是 jargon 学术的夹杠那些术语，来去累积非常有限而不见得有创意的这种名词复制。
重点是说他跟社会整个脱节，哈，他觉得说，哎，只要偶尔你只要写一些充满这个术语的一些社会批判文章，你就觉得你已经进到你知识分子的这个的位置的，而且你完全不想说，你反而是让人文离一般人越来越远，哈。所以我会觉得慕斯的到来，让这些想要念博士这些人知道说，他已经没有办法再躲在一辈子躲在象牙塔里面了。我会觉得说，反而可让他可以接近社会，想着说如何让这个人文科学可以更普及化，就是说你要想的已经不是用一大堆专业术语来解释《红楼梦》，你要想的是说如何让《红楼梦》走入民间。你有一天到民间的书院去讲《红楼梦》的时候，是不是很多工程师、很多厨师啊会愿意来
听？都
听
得懂。
我会觉得说这才是回到人文啊的传统的一个常态。这三十年来的这种人文学者，只要躲一辈子躲在象牙塔里面，这个真的不是常态，而且对人文的推广不是好事。所以这些理由说下来，基本上我对慕斯这个趋势是乐观的
、最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还会有哪一些，不管是科系或课程或者是议题，学术议题，会因为慕斯的出现而消失？
我倒是觉得这个有可能会带来很多这个学术的这个类别的大爆炸，而且呢，很多课也不会因为说修的课太少，因为这个你在这个学校可以来上你这个课的学生太少，所以你让你开不成课，因为你在网络上是随时可以开课的，而且不要忘了，我们是华语的使用者，华语毕竟是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语言，哈，所以
你的意思说不但不会缩减，就虽然有某一些课程不见得会培养出更多的大学教授，
是，
但是这些课程本身可能会更细致化的会去开枝散叶，
而且你开课的可能性类别是变多的，你自己没有，就是说那些慕斯的厂商不相信你的话，你自己可以丢上网试试看，看到底有没有人要来听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创造出一个可以被理解跟被好奇的那个议题，
慕斯的厂商会马上来找你，对，所以我会觉得这是好事。